朋友一生一起走，但你知道谁才是你一辈子的朋友吗？
介绍你认识一个好朋友，让你活得幸福又满足。
我是主持人嘉玲。
我是财务教练 Yellow， 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又到了做时间的朋友，在开始之前，如果你在 YouTube 收听，记得订阅并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完的发现。那如果你在 Podcast 收听，除了订阅之外，请把节目的连结分享给你觉得适合的朋友，让我们陪你一起拉近与财富的距离哦。哎 ，Yellow， 你借我100块去买咖啡。
100块，好啊。那我有什么好处？
那我帮你带一块蛋糕。
好啊，也可以，但先用你那条钻石项链拿来抵押一下。
我靠，蛋糕跟一条钻石项链有得比是不是啦？这不差太远了呗。好，不要闹了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很特别，而且有可能会颠覆你的原生家庭给你的观念。我自己在制作这集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有感哈。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自己人生在做重大的决定，比如说买房子、创业，我们常常会用到一笔蛮大的资金。那因为数字很大，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说，那我们慢慢存钱。甚至有时候新闻会说啊，现在在哪里买房子就要不吃不喝多少年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跟你说，那你不一定要自己慢慢存啊，你可以去跟银行借钱。可是我知道一提到借钱这两个字，很多人就感觉很矮呀。
对啊，就是感觉
对，或者有一种一定要借吗？我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就好了吗？
就想要绕过这个事情。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来谈借钱这件事，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着跟银行打交道，为什么要学习跟银行借钱哈？对，也有为什么借钱这件事情，无论我们现在要不要借，可是有这个观念很重要。
好啊，在借钱。在聊借钱之前，我想要先表达你刚刚说的，你刚不是有讲一句，就是说啊，买房子要不吃不喝好几年这样子。这句话我觉得呢是一个有语病，甚至呢我觉得是讲干话。
怎么说？
因为他好像把买房这个事情妖魔化。就是他的潜台词不吃不喝好几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我是靠时间在赚钱。好，而且我要很努力啊，然后要花很多劳力，花很多时间才能赚到钱，然后才能买房子，这好像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好，第二个呢是好像我这辈子，因为他不吃不喝好几年，他算的那个分母，就是你现在的薪水，代表说我永远只能赚现在薪水，我不能成长，我不能赚更多钱，我没有办法靠其他创业、斜杠、投资跟朋友一起合作做一些什么来赚更多钱，好像我这辈子就被固定了。
是，
他就是感觉是暗地里嘲笑大家的一种感觉
哦，
所以我很不喜欢。
下次新闻又在说不吃不喝几年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新闻在笑你，
在笑我们这样子。他就真的是把买房这个事情妖魔化了这样。
是，
因为没有人真的会不吃不喝。
对啊，可是对于很多没有经验的人真的很容易第一时间就吓到，对不对？
因为听到这句话他就会开始有一些负面的联想，
对，
然后就不去做买房。他其实买房是一个很中性的事情。
是，
对
对。好，那我们回到问题，就是那我们真的有必要跟银行借钱吗？
好，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哈。假设好，我们呢从一个地方哈、要到假设我们前面有一条河，好，然后呢我们要从这边到对岸，我可以走山路哈、也可以走水路，这两个选择。好，但如果我是要走山路过去，我可能要绕很久，可能要绕好几个小时啊，甚至好几天。但是我如果走水路，我有一艘船，我只要很快的哈、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到对岸了。所以这个例子其实是要说，我如果跟银行借钱，其实跟租一条船走水路是一样的。我买船啊，或者是我租船的钱，其实就是付给银行的利息，虽然我要多花一点租船的费用，但是我很快就可以到对岸了。好，所以这好像可以带出一个概念，借钱你以为是借钱，其实我是借时间
哦。因为你刚才讲说，如果我们要到对岸，我们可以走路，我们走路走 如果没有桥的话，我们自己慢慢走好几座山过去，可能它要几天、甚至一个月这样子，你还是会到。
对，
你走水路也是会到，终究我们都是要到。
对，
可是就是走山路我们可能时间比较长，那走水路如果有船，不管你是买船还是租船的话，其实我们是要缩短那个时间、对不对？
对，
OK
对
OK。
所以时间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蛮重要了。好，就是呼应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叫做时间的朋友。
对，好。 而且借时间它，我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是要抓住一个稀缺的机会、或者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例如说你想要创业啊，想要抓住某一个机会。好，所以如果你手上没有钱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借钱了，这样子。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个观念大家也可以有，就是机会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如果你是在早些年在电动车还没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准了特斯拉。
对，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一波你就可能有一个报酬。
对，
可是你现在，
对
对对，现在进去，因为我们就会说时间晚了嘛。
对，
对不对？那我一定会有人说，可是我那时候就算看准了特斯拉，
对，
或者是我那时候明知道哦房价后面会涨，可是我那时候没有钱。
对，
对不对？这个时候Yellow 你在讲的事情，就是在合理的状况，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不是叫你无脑的就去借钱。
对对 对， 对。
可是如果你有懂借钱这个观念，其实你就可以把握住那个机会。
就是这个机会你如果刚好是缺一笔钱的话，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需要借钱了，这样子。对，
OK。 所以借钱，再说一次，它的本质不是钱。其实我们要借到的是那个时间差。
对，
我们是一定有看准了某一件事情、可能在将来会对我们有一些好处，那个好处可能是实质的财富报酬、但也有可能是一个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家。
对，
还有一个让你更安定的环境。
是，
这件事情对你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对，那你可以透过合理的借款让这件事情提早发生。
是，
对。好，那叶我就继续问啊， 我知道借钱有它的必要，那可是我也常听到很多有钱人也喜欢借钱，那用刚刚那个概念的话、有钱人已经有钱啦，那为什么他还要借钱？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钱借钱是一个中性的事情，所以对有钱人来讲，他不觉得说哇借钱是有一些负面的观感或什么，他对他来说是需要的时候来借。好，有什么时候是需要的时候？第一个时候，例如说很多上市贵公司的老板呢、他需要借钱，因为为什么呢？公司需要营运，有厂房要盖，商品要开发，这些资金不是说全部都从他的口袋出。
OK， 我懂。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盖一个家乐福要盖一个什么物流厂好了、那都是几亿的钱。
对，
谁没事手上会有几亿的现金，对不 对，
对， 对。而且通常如果讲更细一点，因为公司营运他会去算资金的报酬率，
是
好跟银行借钱，
是
他利率可能比较低，然后把借的钱拿来赚钱，他的赚的钱可以更多。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关系到我们之前的节目有讲，就是通膨这两个字。好，那很多人其实害怕通膨，但是有钱人他是站在跟通膨同一边，他运用通膨。做个比喻，他现在买房子好了，好，他借了一笔钱，假设1000万，他慢慢的还了20年30年。好，30年后他还，他也一样只要还1000万嘛。
对对，
假设好，但是这1000万在30年后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
对啊，
可能
变成980万
的
960万。
对对对对，
这样子、
如果30年后他可能只变成一半而已。
有可能。
对，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买房子是那种100-200万的事情，
对对，
现在买房子是1-2000万的事情。
是是，
对
是是。
所以你借下来的钱是固定了，但是你是30年后的时候还，哇，其实对你来讲是赚到。
是。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计算一个人的身价。很多人都说哎，我月薪大概赚多少，其实真正有钱人他是算他的资产有多少。那资产其实有学过会计，像你有学过会计你就知道，资产其实是你的负债加上你的本金。
好，这边我来补充一下，有一个表叫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呢，它就是三个地方加起来，左边是资产，
对、
哦、所有你的厂房啊，你的应收账款啊，反正你的一大堆的资产。
对 对, 对。
然后右边有两个地方，右边的上面叫做负债，
是
右边的下面叫做股东权益啊，你都听不懂没有关系。总之呢，资产负债表就是看一间公司的价值，我们都会去看那个报表，然后左右两边它是怎么呈现的。
对，嗯、所以有钱人他算他的身价，其实哦，他在算他有多少的资产。所以呢，如果他有一个房子。他的这个房子呢可能是价值1000万，那他可能本身出了200万的本金，那跟银行借了800万，好，但是他还是拥有一个1000万的房子。
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个人，我们很多时候会看一个人有没有钱，我们常常在说他的年收入，其实这样是不精准的，对不对？
诶、你要我说实话吗？
啊，你说。
好，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算法。
哦，
对，
多说一点。那
所以高资产的客户，三角形，你对于金融业来讲，其实金融业都知道，三角形顶端的那一个，他没有在算你什么月收入或者什么，你再算那个就会被他笑。
哦、
他会算你有多少的资产，好，所以你有多少的房子，多少的股票，好，那资产我们等一下好像会去聊到，对。
嗯、
但是简言之就是。真正有钱人他是用资产在算他有钱的状态。
OK OK， 好，那我们再拉回来，就是我们往那里前进，但我们还是要把本业做好。
对，
好，那实际上就是因为要资产，所以一定会有借款。
对，
然后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公司就要常常去跟银行做一些往来？
对啊对啊。
嗯，他们是怎么在看待这件事情的？
好，跟银行做往来呢，其实就是例如说好了，我如果银行要借款的时候，银行要借钱的时候，他会看说你本身的条件是怎么样。好，所以一个人也要跟银行往来。公司当然如果需要借款的时候，例如说他想要发展新的营业项目，他就会跟银行说，哦 ，OK， 我想要发展什么样的营业项目，所以我需要借更多的钱，这样子。好，再来。银行他会去看你这个公司跟他熟不熟、
嗯、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用台语就是你要常常跟银行往来、
哦、
对，所以例如说对于公司来讲，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开公司的，好有几个东西可以来做。第一个呢是例如说我可以把公司的新转户开在这个银行。好，第二个呢是例如说我客户给我钱应该是说我的营业额，例如说我的我卖出去了，那因为我们会有收回来的钱，
嗯，
收回来的钱如果是收到这个银行、
okay.
我们叫做应收账款的那个账户也是放在这个银行，银行就会说哦，其实你真的是有收入、
嗯、
而且你收回来的钱都放在他们银行，他们信任度就很高，
是 是, 是，
所以他就愿意借更多的钱给你。
是是，那个有往来这是很重要。然后刚刚 Yellow 也有讲说一间公司为什么会扩张，
对，
逻辑上合理的范围内就是我们是对未来有希望感的。
对
对，这件事情我真的可以用起点的这个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其实就像 Yellow 讲的，上一集有讲通膨就是因为每年都会要有 2%， 所以我们每年都要成长一点点就可以，你如果不成长的话也不会怎样，可是就是你的收入其实会越来越薄这样子、嗯、那像自己我们起点文化最刚开始是做实体课程的嘛、
嗯、
其实前面几年真的蛮辛苦的，可是后来有一定的口碑之后，说真的我们在课推出去之后3个月到半年就提早满班了，就其实是蛮厉害，就是大家是抢着要报名，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躺着嘛，就是反正都会有学员，
嗯，
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觉得说，哎，这样已经活下来也活得不错，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又看好了未来，所以我们去外面租平台，我们开始做线上课程，那刚开始的营收绝对跟实体课程是不一样的，线上课程只有一点点，可是因为我们就觉得我们看中了，而且我们愿意在这里花钱，因为做线上课程的话，它前置的那些网路啊，或者这些界面啊，其实都蛮花钱的。
嗯，
那我们做好了自己的平台之后呢，还没有停止，我们的 CEO 裘凯宇老师呢，又在把我们推进，说：“哎，我们在前进，
就
不是2%吧？是我觉得是20%。”
我们很想要把 全世界都一直求进步求发展，大家放松一点好吗？这样子。
我们后来又去做了 APP。
嗯，有有有。
那后来我们又有做了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就是这过程当然都要资金，那有些资金是借款，那有些资金是我们自己，所以这都一样。我们的那个内在的状态，我觉得他讲的是内在的状态，是我们相信未来会在我们的愿意努力之下慢慢变好。我不会假设我们每个决定都会是对的，
对，
所以有可能在过程还是要做一些风险的控制，那个后面我们再聊，别急我们再聊。可是那个内在的状态，其实你会敢借钱，其实是你对自己有信心，而且你对未来也有信心，才会去借钱。
其实银行是看得到，因为例如说你在借钱的时候，你这个通常借钱，如果公司你要做一个 BP 一个商业的 proposal 啊，你为什么要借钱？那你还款计划是什么？啊，你讲真的还讲虚的？其实银行是感受，因为他看成千上万那么多公司在跟他借钱，他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好，
对，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不借钱会错过机会，有可能会有遗憾，就失去了那个买点。
对，
但是一般人还是很怕借钱耶。 Yale, 为什么
啊？我们先 我们讲借钱的那个感受之前，我们先讲对钱的感受。
好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对于那句话买房的什么不吃不喝多少年，那是一个妖魔化嘛。还有一句话也是妖魔化，它就是血汗钱这三个字。钱都钱，为什么前面要加上两个字
血
汗钱？
很血汗这样子，
它就真的是妖魔化。大家讲到血汗钱，言下之意就是我的钱真的是流血流汗，
而且我
的
工作很痛苦，对不对？
对，就是我在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是被迫的，所以我只能在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一点一滴做完之后，只好把用我的时间然后换成钱。所以钱对我们的感觉是辛苦痛苦的。好，所以我对于钱它我就会恐惧嘛。那它就不会是一个丰盛或者是丰盈的感受。
你的意思是当我们用在形容钱的时候，我们用血汗钱，或是拜托，这是我用五斗米
折腰折多久很痛这样子。
我们都在讲一种体感是很累的，
对，
很难的，
对，
然后一种很少的钱是很少的概念。如果我们对钱的感知一直是这样的话，
对，
我们其实就会觉得钱很可怕。
嗯
OK 那到底要怎么调整呢？
好，我们来调整一下。我觉得最简单的第一步不是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因为大家都会想说我一个小时时薪赚多少或者什么我提升工作效率，我提升两倍那就可以赚更多钱。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还是用劳力在赚钱。
对啊，还是用劳力用时间。我觉得是要改变先对钱的认知。好，例如说嘉玲之前的心理小学堂我有在 follow 啦，
是
就是有提到意义疗法。
嗯，
其实如果我们对钱这个字呢从血汗钱转换成我对我服务的人们创造意义，好，创造价值。
OK, 就是我有能力解决别人的问题，
对
不对？我在做一件事情，是我其实是透过解决别人的问题，我是有价值的。
对，而且是对它是有意义的嘛，所以你的意义感就会增加。好，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你是帮助整个社会互助共荣，你才可以你就可以赚到这个钱。
是，
所以我对于血汗钱我想要
转换成
什么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感谢状。
嗯哼，就是那个家里贴那个什么
贴
的荣誉状之类的。
小时候我们不是就是总会得因为小时候功课不会太难，你三不五时总会得一个什么奖什么、
okay.
什么奖状这样子。
你的意思是我们第一时间要把血汗钱这个概念换过来，不是提升工作能力，其实是要先转换成你对于你赚取钱这个价值，这个诠释是什么？
对，对于钱的认知，然后我在做赚钱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认知改变了，其实我的心里就是开心一点了吧？
是，而且还跟着社会一起成长，而且做我想做的事情。
对，好，所以这是钱是一个资源，好，所以我们可以赚钱，也可以借钱，好，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借钱的时候几千万在借？他眼睛都不眨一下，有一些人光借个几万块钱就想很久很苦恼，这种差距 显然不是数字的问题了。
真的，我跟你讲，我人生签第一个本票的时候一定是买房子，嗯，第一次、哦、然后小时候听很多本票的故事、
哦、很恐怖，跟黑社会都有相关，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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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就会很害怕，
对，
然后那时候就会紧张嘛，因为没买过，可是你买下去就会知道说哦，那个游戏是什么这样子，等他换到第二个房第三个房子，那个价格都是那一张的两三倍咯，
对，
都不会有什么感觉，
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眼睛就不会扎了吧
会看一下啦，对对对对对，会看一下，会知道说那个到底是什么，
对，
就不会那么害怕。
好，
对，
那这个心理的状态是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血汗钱嘛，如果你的心理状态是那种血汗钱的感觉的时候，你借钱，你啊，我做个比喻，好，借个1000万来买房子啊，你心里就会觉得哈、啊，哇，我要赚多久，
对，
我血跟汗要流多久才可以把这1000万还完，
对，那个体感是很可怕的，
就你就会觉得哇，这个观感是很负面。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如果、钱是这个社会给你的感谢状，哎，你就是多做然后多创造价值，你钱就会自然赚多了嘛，你每个月的薪水、哦、或者是你赚到的钱可能就会变多了，所以你就会感受到比较容易把你借的钱拿来还了这样子。
是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今天打开很多我们的看钱的方法，刚才你也有说钱我们可以把它看成血汗，它就变得很痛苦，
嗯嗯嗯，
那如果这么痛苦的底下我们还去借钱，那就会想得更痛苦。
对啊，就是我已经预知我的痛苦
对，我现在痛苦还不够，我还去拿了几千万来到
痛苦30年
对，真的很可怕哦。
对，
好，而且听起来其实很多时候不敢借钱跟不信任自己是很有关系的、
嗯嗯、
因为我们不信任自己，所以我们就会不敢借钱，
对,
对不对，然后也不敢跟银行谈条件哦，我觉得光是要跟银行谈条件、哦、说不定我们要可以再开一集、哦哦、
因为这其实有很多
mega
而且也要有信心去谈、
对, 对， 我真的觉得几次跟银行打交道的经验啦，这边插题一下、哦，你越让银行觉得我没有你没关系，我还有下一家，银行反而就会黏着你，真的，
这跟交女朋友是一样的意思吗、
欸、好像是 哦，就是，但是我是真的、啊、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们认认真真经营嘛、嗯、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营收怎样，所以反而就是我的态度就是我有这个需要，就像你讲的、
嗯、
我们是带着一个健康的心态去借款，我想要做一个对世界更好的东西、嗯、好，所以我去借钱，然后我那个心情不是我欠你钱哦，不是、嗯、是我们一起来创造，我给你机会赚利差，
对,
对不
对,
对，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拉回来，为什么刚才Yellow讲的时候我真的蛮有感，因为我其实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金钱观是被我们的父母教出来的，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父母亲那一辈当然有他们的历史，可是他们常常会把借钱等号于这个人没有用，
嗯 嗯，
这个人没价值，
对，
才会去借钱，如果他很有能力就不会借钱，所以很多时候我邀请大家想一想，你会不会潜意识的把借钱跟你的自尊议题安全感的议题绑在一起，所以你就会变成看钱这件事或者是看借钱这件事它就不那么中性了。好，我很快的讲我的自己学生的故事，好，两个故事，一个就是他去借钱了，他去买房子，因为通常我们一般人最常会借钱的时候就是银行、就是买房子，而且那时候银行会比较愿意借你啦， 对,
对，
然后他是在科技业上班，他的薪水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也顺利买到了，可是当他买到之后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把他几乎所有的薪水扣掉他的必要支出之后全部拿去还房贷，所以他的人家可能要还30年40年，有没有，他没几年就快还完了这样子，然后可是他过得很辛苦，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快乐，然后他来上课，那当然他钱的议题只是一部分，可是我在跟他聊的过程里我就一直在跟他讨论说，哎，你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赶快把钱还完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欠钱如果我缴不出来的话银行就会催，就是他会很怕房子会被征收回去、
哦、就是就是你如果真的还不出来银行会把房子拿去
法拍，对对 对,
对,
对，他可能这个故事也听很多， 这样子，所以他就一直好担心好担心
房子被法拍。
对，然后我心想
没那么夸张啦，
你其实有一个合理的还款计划，或者是你对钱的运用你多一点点的概念，你就可以明白不见得那么糟、嗯、可是我觉得那里面真的是害怕，有非常强烈的害怕、嗯、这是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有一些学生就是也一样，大家这些年就是很就是说买房嘛，那他也到处去看房，然后他也真的想买，他也有钱，他的投期款早就存到了、嗯、可是他每次遇到喜欢的房子的时候就会下一个巴拉架，那个斡旋就是巴拉架、哦、你知道吗，就是不会成的斡旋、
哦
哦、对。那我也跟他去讨论，你为什么要下一个屋主不会理你的价格。
嗯，
我觉得那个底层的潜意识都是其实他不是很想买到，他其实是让自己买不到，可是因为让自己没有行动又很难过，所以他还是会去看房子、
嗯、
但是每次要靠快靠到那一步的时候呢，他就阻止自己。
对，
嗯，
就是有的确是有那种我快要做到的时候，潜意识就让你稍微卡一下，让你做不会真的做到。
对，我觉得这些底层都已经不只是理财的方法投资的方法、嗯、更底层是你怎么看待钱。
对、
对，所以 我知道很多人想到借钱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啊，是我能力不够，我很糟、嗯、我才需要借。可是我希望大家今天换一个想法，不是因为 你借钱是低人比人一等，不是的，而是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可以懂得判断局势，你知道机会，并且你相信自己有办法还钱、
嗯、
你是个负责任的人。一旦你都想清楚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去执行无论是跟银行借钱还是你想要去的计划。那这边、嗯、那个 Yellow， 我还是最后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即便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借钱的正确的心态，可是很多时候我知道新闻常常还是会说啊，贷款就是不好的、
嗯、
借钱就是不好的、
嗯、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要合理的借钱、嗯、那我现在要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要怎么确定我们身上这个贷款是我负担得起的，然后是好的、
okay。OK， 好、嗯、好的，负担得起的 OK， 应该是这样讲哈。我们在讲到负担得起的贷款之前，我们先讲说要买什么嘛。
啊，对对对
对
对。
好，那其实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去贷款。那对我自己的标准，要买资产才可以来贷款。
嗯，
还可以借钱来做这个事情。好，那资产的定义，我自己给它的定义是要有创造现金流的、
嗯、
那个才叫做资产。好，例如说、嗯、好，房地产会有租金，
租金收入。
好，那股票会有股利。好、
嗯，
车子有点勉强，如果你做 Uber 的话
对，那就是身材工具，
也可以是一个身材的工具。好、
嗯、
好，那如果我要买消费商品、啊、例如说名牌包包、哦、可以借钱的嘛， 那就要看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让你包包创造现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有买名牌的包包我自己过这一关是过
不
去
的。
对对对、就是买就是好几十万、或者十万块以上的那种东西，它如果真的没有一个现金流的话，我会觉得 我自己这关是过不去这样子。
嗯嗯，
好，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不动产它有一个特性，就是不可替代性，就是此时此刻这片地的这一个房子就他卖了，你就不能卖给别人了。
OK，
好，所以他有不可替代性，他也算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稀缺的机会。
嗯哼，
好，而且他会创造现金流，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买一个不动产去贷款，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很合理的事情。价格我们到等、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要谈房产的价格，但是如果完全符合你合理的价格，我觉得是可以的。好，那如果是工业制造品，我们刚刚讲的包包啊或者是车子，它不可替代性就很低，它也不是一个稀缺的机会。
是是，
所以它我比较不建议说那个是拿来就是贷款。那像我自己的定义很简单，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车子交通工具的，我也有买重机或者什么。那我自己的标准就是我的资产的十分之一，那我就直接付现、
嗯、
来买我喜欢的交通工具。
是，你不会用那台车去贷款这样？
对，我也
不会，车贷很贵，
我也不会买 捷运到需要贷款或者买一辆公车800万这样子不会有这种事情。
好啦，那什么叫做令人放心的贷款？我们已经知道说什么东西可以贷款，稀缺的机会或者创造现金流的机会这样子、
嗯、好、我有一个标准，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念，相相对对满泥富贵，
双双对对万年富贵，
敢有台台出状元无家孙有休好
我们是国际的节目好吗、哦、他们有人会听不懂台语、哦、就是刚刚就是那一段可以不要理他
好那个是开玩笑的好，最重要就是相相对对这四个字，
嗯，双双对对这四个字
就是你要有一笔现金流的收入来匹配你的贷款的支出，
OK，
要配得起来，记得配啦、嗯、OK 好，所以举例来讲、你当然买房子好，你有假设每个月贷款3万块钱，但是呢如果你有收入5万6万7万都可以，诶这个有 cover 过来那就是可以 OK、哦、或者是你买了一个房子来收租、哦、租金假设是5万块钱，那你的贷款、嗯哦、的利息、哦、可能、3万5，好，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有匹配的现金流收入跟支出有匹配起来，
减掉负债是正的，
对，
你还有正的现金流可以生活这样子，
对，好、嗯、那最后我补充一下、哦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我觉得这比较偏向心态面，其实跟你刚刚说在公司正常营运发展的时候去借钱你反而讲话更大声好一样，如果我今天是完全穷到很负债的时候反而不要去借钱，
是是
好
是，
因为如果你穷到很负债那其实是你自己的理财状况有问题、你可能不懂得去提升你赚钱的能力，处在这个社会上的能力，或者是你就算有赚钱但是你花太多，
是，
然后多到你没有，就是等于是代表你理财的能力管控能力不够，
是，
好，那你要什么时候去借钱，就是你本身有赚钱能力，能力是中上，好，那时候去抓住一个稀缺的机会那时候去借钱，那我觉得那时候是最适合的，
真的，我觉得刚才大家要把 Yellow 讲的话划线，借钱在什么时候借，是我们有钱而且有能力还钱有赚钱的时候、你借钱才是合理的，
是的，
当你现在是处在一个负债的状态的时候你不应该再去借更多的钱，虽然我们直觉上想说哎、欸，我欠钱应该借钱，
对
不
对
这合理，对不对，它其实不是，
它就是一个
恶性循环，
对对对，
我们要想的事情是那我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嗯，
好，这一题真的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听听我的理财心理学，就是你一定不会一出生就是负债嘛，也不会一出生，
对对对、
现在有可能一出社会是负债那个学贷，
哦，
对对，那这个另外一件事了哈，
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去让自己的那个专业能力提升或者是让自己有那样的、收入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想法，
是，
好，那最后 Yellow 啊，如果我们就是我觉得这问题有点北七，但是我还是问一下
你问你问来我来看你可以问出什么样的
还是你一直觉得做这个节目我问的问题都很北七都很小白这样子，
来你说，来我们再来听一下，
如果我现在想要尝试一下负担贷款的感觉，那我又不要太重的话 有什么入门吗？
来，那就来跟嘉玲贷款借钱买咖啡，不是，第一个房贷跟车贷是需要买的时候才要贷款，那很难说负担很轻啊、好，那再来就是信贷，好，那信贷利率会比较高，而且呢跟大家讲一个小撇步，就是你借信贷的时候会影响你的信用评分，好，所以呢你如果借了信贷现在身上有一笔信贷你想要再去买房的时候、正常人家会例如说银行可能会给你80%的话，80%贷款，你在有信贷的状况
会扣掉，
它会扣掉10%至少、好，所以呢它会影响你房贷的额度、好，所以呢回过头来就是如果你要体验贷款的感觉就跟家里借啊，还有一个尽量要借钱要贷款就跟银行去贷款，因为坊间有很多民间贷款类的或者是什么、那个美感很多，就是就清清白白的，你没事不要去 牵涉到民间贷款、啊、
是那些都是鬼故事的来源，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就是人家也不是那叫什么，人家也不是平白出来混，
他不是吃素的，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嗯、对对对。所以整个重点你觉得最后还想要提醒我们大家的是、
我觉得总结一下、哦、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借钱的人像我们刚刚说哦，很无能啊，是一个自尊心安全感的问题，所以不敢去借钱。所以应该回过头来说，我们问自己对于贷款的感受是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在真正重要的时刻放下心中的那一些负面的感受，然后去做一个正确的贷款的决策。好、嗯、然后身为专业人士、哦、还是要风险解说一下、哦、有些人会问说那我可以干、贷款去投资
杠杆对不对？
对、嗯、好，贷款投资就是其实就是什么 人家所谓的、把杠杆放大
开、嗯、
对。好，那我觉得、哦、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哦、相相对对嘛，
满盈入会。
如果做投资，我假设投资股票、哦、它其实没有一个稳定的
收益
的现金的，因为就是简言之你什么时候会赚到钱其实是不确定的。好，你不要听信别人说、我什么投资股票、啊、我每年会固定赚多少钱，没有这种事情。好，所以他的时间给你、他给你现金流的时间不会刚好匹配到你每个月还银行贷款的时间。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心态面的，你跟银行借钱，他每个月他是要你还款，他给等于感觉上是拿着枪指着你的头说来这个月给我赚多少钱，因为你赚多少钱才可以来还我。
是，
那个压力有多大，有人枪指着你的头叫你说这个月我做股票我一定要赚钱，这个是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会做出错误而且非理性的投资决策、
哦 okay、
所以杠杆或者是借钱去投资，如果你没有、真正足够的，我的建议啦是你真的有自己存下钱，按部就班，然后存下钱，然后来 正常提升我们的学习的认知，然后去做投资的话，然后做了够久你才可以开始去学习放大杠杆，这也是一个学问、啊、
是是是，
我这样子、来做才是、比较正常的投资的一个方法。
你先确定你自己、在没有打开这些杠杆之前你都先懂了，然后你对风险的认识也足够多了，
对，
我们再来考虑，只是考虑哦，
对，
考虑用这个方法。可是如果可以不用的情况底下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就不要用。
对对 对,
对, 好, 对好，最后呢我做个总结，我们这一集不是要你乱借钱、
嗯、
好，
对，
只是我自己在企划这一个单元的时候，那因为我们会做很多民间调查、嗯、我发现大家对于借钱这件事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害怕。那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一集知道几个重点，第一个是我们不是借钱，我们真的是在借时间，然后我们掌握的不只是金钱，我们掌握的是一个稀缺的机会，所以你要评估一下你真的要去贷款的到底是什么项目，它值不值得你去借钱。然后再来合理的使用、借款，它是一种能力，它绝对不是跟你的、就是 你是不是有自信的人，你是不是足够好的人画上等号，不是的，
对，
它反而是你在够好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嗯
，OK， 好，那今天呢谈了借钱嘛，那下一集呢我们就要谈跟借钱另外一件 事情叫做息息相关，就是银行也不会无缘无故就没事借你钱嘛，对不对？他、一定要 challenge， 他一定要跟你 charge 那个、利息，
利息，
他又不是开慈善单位的嘛， 对不对？那利息跟利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怎么去跟银行谈好？你为什么那样的笑？听起来
哦，因为下一集有很多那个干货，所以呢，
哦，我刚才想的时候有一种，呵呵呵呵，你们现在知道了这里面学问有多深了、啊、对，那下一集我们就要去跟银行借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是在银行里头看起来是好咖，他愿意很便宜的借我，
跟银行打交道，
对，就会是下一集的重点咯。好，那今天真的聊很多，我们刚刚也聊了非常多，就是关于钱这件事，很多时候其实在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时候，它常常会跟我们自我价值自我认定是有关的。而我有一门课叫做好好在一起，就一直是在讲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嗯、我们对自己是有安全感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亲密关系里或是我们在人生的选择上面，我们就会更是逐步踏实的。 那现在呢好好在一起这门课呢现在是3517，好， 即日起到4月2号，就过几天了、哦嗯、我们现在有一个快闪优惠价，是2988，2988，你就可以听这门课，虽然它没有直接跟理财绑在一起，可是当你自己觉得你配得起，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好的时候，说不定你对未来的看法就会是好的，你对看向未来的时候你会更有希望感，而你就会做出对自己更好的决定。
我想要问一个小问题，
你问
为什么会有3517这种数字？
因为好好在一起啊，一起啊、
oh, okay.
对不对？
好好好，
对不对？
我了解了。 okay, okay,
有没有有一种谐音梗？
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
什么香山互鬼满脸互鬼是一样的。
哇，这很高级的，我这个真的是 low 了 low 了。
对，好啦，就这样子啊，去把握这个2988的特惠哦，直到4月2号。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期待下之后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拜拜，
谢谢，拜拜。